以利亚第十号
1856。
米勒派运动在以赛亚书第七章中被一个始于公元前742年的为期65年的预言所代表。以赛亚时期发生的那65年代表1798年至1863年的65年。阿尔法和俄梅加总是用起初来描绘结局。这项65年的预言指明了临到以色列北国和南国的七次咒诅。针对北国的第一次七次始于公元前723年，那是在以赛亚向亚哈斯王提出这项预言之后19年。针对南国的最后一次七次始于这65年结束之时，即公元前677年。
针对以法莲的第一次七次的咒诅在1798年结束，那时正是末时，也就是但以理书第八九章中乌来河异象被开启之时。它在预言上既标志着第一位天使信息的到来，也标志着米勒派运动的预言性开端。针对犹大的最后一次七次的咒诅在1844年结束，也就是第三位天使信息的到来。19年后的1863年，预言开端所提到的65年期届满，标志着米勒派运动的结束，并标志着老底家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开始。早在1863年前七年，即1856年，怀雅各就开始指出，米勒派运动已不再是非拉铁非教会，而成了老底家教会。他的孙子在撰写怀艾伦的传记时，记述了1856年的历史以及老底家的信息。
老底家的信息。
守安息日的复临派信徒认为，启示录第二章和第三章至七个教会的信息描绘了基督教会历代以来的经历。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给老底家教会的信息适用于他们现在称为名义上的复临信徒的人，即那些尚未接受第七日安息日的人。在10月9日评论上的一篇短社论中，詹姆斯·怀特提出了一些发人深省的问题，并以如下陈述引出。
这个询问又被重新提出，守望者啊，夜里如何？目前篇幅所限，只能提出几个问题，以引起人们对其所涉主题的注意。我们相信很快就会给出完整的答复。评论与先驱报1856年10月9日。在他提出的11个问题中，直指老底家人的是第六个问题。六，老底家人的光景温吞，不冷也不热，岂不正好说明自称信奉第三位天使信息者的整体状况吗？同上，
最后一个问题把事情挑明了。11，若我们作为一个群体的光景真是如此，除非我们听从那位真见证者的劝告，我们还有什么真实的根据可以盼望蒙上帝的恩惠呢？我劝你像我买在火中炼过的金子，使你可以富足，又买白衣穿上，使你赤身的羞耻不显出来，又用眼药抹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爱的，我就责备管教，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正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启示录38-21，同上。
很明显，詹姆斯·怀特这才开始意识到事情的真相。下一期的 Review 以七个教会为题，刊登了一篇长达七栏的论述。在他的开篇语中，他宣称，
我们必须同意一些现代解经家的看法，这七个教会应当被理解为在七个时期中代表基督教会的七种状况，涵盖整个基督教时代。同上1856年10月16日。
他随后开始讲解这预言，逐一论及各教会，说到第七个，也就是老底家教会时，他宣称，
这对这间教会的悲哀描述何等使我们这个群体谦卑，而这可怕的描述不正是我们目前状况最准确的写照吗？确实如此，并且试图逃避这番针对老底家教会严厉而透彻的见证的力量都是徒劳的。愿主帮助我们领受它，并从中得益处。同上。
在他用两栏篇幅论及老底家教会之后，他的结语发出了强有力的呼吁。亲爱的弟兄们，我们必须胜过世界、肉体和魔鬼，否则我们就无分于神的国。立刻着手这功，并凭信心领受神向悔改的老底家人所赐的恩典应许，奉主的名起来，使你们的光照耀，归荣耀于他的圣名。同上。
来自义县的反响令人振奋。10月20日，来自俄亥俄州的 G.W. Holt 写道，是的，我的确相信我们这些在第三条信息中遵守神的诫命并有耶稣信心的人，就是这番话所针对的教会，而且我们应当尽快求那金火炼成的金子、白衣和眼药膏，好使我们能看见。同上1856年11月6日。在这一主题上，来自东北部传来了一个新的声音，来自马萨诸塞州普林斯顿的斯蒂芬·恩·哈斯克尔。作为一名第一日复灵派信徒，他在20岁时就开始传道，如今3年之后，他已接受第三位天使的信息。作为一位扎实的圣经研读者，在看到怀特为引介7个教会问题而写的简短首篇社论之后，他决定为评论撰写一篇长文。所提及的主题在过去几个月里一直令我深感兴趣。有一段时间以来，我被引导相信给老底家人的信息是属于我们的，即属于那些相信第三位天使信息的人。这是基于许多我认为充分的理由，我将提2点。同上，他确实这么做了，并为他的结论专门用上了2栏篇幅。在结束时，他宣称，仅有第三位天使信息的理论，若没有婚言的礼服，就是圣徒的义，绝不能、断不能救我们。我们必须在敬畏主中，使圣洁得以完全。同上，当詹姆斯·怀特继续撰写有关给老底家教会之信息的社论时，守安息日的复灵信徒如今在评论上所读到的观念令人震惊，但经过深思与祈祷，他们看出这些观念是适用的，寄给编辑的来信显示出相当普遍的一致，并表明一场复兴正在进行。那振奋人心的信息并非一时激动的产物，这一点由1857年4月出版的证言第3号中的首篇文章所证明，题为《要热心也要悔改》，其开头写道，主在异象中向我显示了一些关于教会目前不冷不热状态的事，我要把这些告诉你们。证言卷一第141页，其中文章呈现了怀艾伦所见，撒旦如何借着世俗的繁荣与财物来攻击教会。亚瑟·怀特，怀艾伦早年时期第一卷342到344页。
米勒派运动在预言的层面上，起初是菲拉铁菲教会，并于1856年成为老底家教会。7年后，该运动结束，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作为老底家教会开始，并将一直如此，直到被主从口中吐出去。144000人的运动从老底家教会的阵营中出来，正如米勒派运动曾从撒迪教会的阵营中出来一样。144000人的运动在这一点上与米勒派运动相呼应。第一个运动从菲拉铁菲变为老底家，最后一个运动则从老底家变为菲拉铁菲。在米勒派的历史中，从菲拉铁菲到老底家的转折点被明确标定为1856年，因此在最后一个运动中也必须标出这一转折点，因为上帝从不改变。这个转折点在启示录第11章中借着那2位在街上被杀的先知而被指明。
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他们的尸首要倒在那大城的街上，那城按着灵意叫索多玛和埃及，就是我们的主被钉十字架之处。启示录11:7-8。
最后的运动将死去，然后站立起来，随后被复活，成为旗帜。如此一来，他将与共和的爵一致。共和的爵为那兽立了一个像，而他为之立像的那兽在启示录第17章中有所论及。那兽被认定为那个受了致命伤的第5个头，将作为第8个头复活。他将作为那原属七者的第8被复活。
那曾在今不在的兽，他自己是第8个，却是那7个中的一个，并且要归于沉沦。启示录17:11。
共和主义的脚将塑造那兽的像，因此他会被杀死，然后复活。他复活之后将成为第8个头，却又属于先前7个头之中的一个。新教的脚与共和主义的脚一样，同样骑乘在那只地兽之上，并且需要具备相同的预言性运作模式。米勒派运动中从菲拉铁菲到老底家的转变，预表了末后的运动中从老底家到菲拉铁菲的转变。 当最后的运动在2020年7月18日受了致命的伤时，他作为老底家而死去。当他按启示录第十一章所代表的那样转入菲拉铁菲时，他就会代表第八个教会，也就是那七个中的一个。2020年的这场死亡与共和党之角相呼应，因为自1989年的末时以来，已经有六位总统，第六位总统受了致命的伤，那伤将在2024年得医治，那头随后将成为自1989年末时以来美国的第八个头，并且它是那七个中的一个，两只脚都是第六个，后来成为第八个。这一真理构成了耶稣基督的启示的信息的重要部分，而这信息是在恩典期结束之前被开启的。
因此，清楚认识那预表我们现今历史的米勒派历史就很重要。怀特姐妹在1856年证实了詹姆斯·怀特把老底家应用于这场运动，因此这并非凭人类逻辑推导出来的应用。在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在法律上与共和之角发生联系的前七年，他就已借着启示被认定为老底家教会。这意味着在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整个历史中，从来没有一天他不是赤身、贫穷、瞎眼、可怜又悲惨的。这一预言性的现实为把以西结书第八章中四个层层升级的可憎之事认作复临运动的四代提供了背景与根据。
若从以赛亚书第七章所说的65年的结构来研究米勒派的历史，就会认识到七次的预言是一个覆盖整个米勒派运动历史的预言性总框架。1856年给老底家教会的信息成为米勒派复临主义的现今真理。宣讲老底家信息的并不是詹姆斯·怀特或怀艾伦，而是那位忠信真实的见证人。
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天使，阿们者，那忠信真实的见证者，神创造之使，这样说：我知道你的作为，你不冷不热，但愿你或冷或热，你既是温吞的，不冷不热，我就要把你从我口中吐出。你说我富有，产业增多，毫无所需，却不晓得你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裸的。我劝你向我买在火中炼过的金子，使你可以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免得你赤裸的羞耻显露，并买眼药抹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爱的，我就责备并管教，所以你要热切，也要悔改。看哪，我站在门口叩门，若有人听见我的声音就开门，我要进到他那里，与他同席，他也与我同席。得胜的，我要赐他与我同坐在我的宝座上，正如我已经得胜，并与我父同坐在他的宝座上。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启示录34:22。
真实的见证者指出，若有人听见他的声音，他就要进来与他一同坐席。若老底家肯开门，基督就要进来与他们一同坐席。若允许基督进入，他就会带来一则信息，因为进餐的象征意义代表领受信息。这则信息可以笼统地称为老底家的信息，但那是对他所提供的信息所代表之意义的肤浅看法。1856年，海勒姆·艾德森发表了一组共八篇的文章，其中包含预言信息。这些信息拓展了对上帝的天使曾引导威廉·米勒认识并宣告的第一条时间预言的理解。在那八篇文章中，艾德森正确地界定了以赛亚书第七章中的65年。
米勒事工的开端使他对七次的发现，而在以他的事工而得名的那场运动结束前七年，关于那同一预言更深的启示被赐给了米勒派复临运动。就在他们被启示指认为老底家人的同一年，这启示被赐下。按预言的计算，到2520天之后的1863年，米勒关于预言时间的首次发现被弃绝了。给复临运动的老底家信息于1856年来到，主借着八篇文章叩门八次，看他是否能得以进入。到了这场运动将近结束时，诚实的见证人愿与他的子民一同坐席，所要享用的正是这运动开端的第一条时间信息，他的子民却不肯吃。七年之后，也就是2520个预言日之后，他的子民把那扇门关上了。那扇门曾用大卫的钥匙打开，而这把钥匙曾被交在威廉·米勒的手中。
他们又回到一位撒玛利亚的老先知那里，他用谎言喂养他们，使他们的结局被定，要死在驴与狮子之间。
1856年，新教的号角处于异象之谷的危机之中，因为没有异象，百姓就灭亡。1856年，共和党的号角也处于危机之中。1856年标志着被称为流血的堪萨斯的堪萨斯密苏里边境战争的暴力冲突继续上演。这场斗争围绕着堪萨斯将以自由州还是蓄奴州的身份加入联邦展开。冲突包括支持奴隶制与反对奴隶制的定居者之间的暴力对抗。
1856年5月22日，美国参议院议场也发生了一起暴力事件。来自南卡罗来纳州主张奴隶制的众议员普雷斯顿·布鲁克斯用手杖残忍地袭击了马萨诸塞州参议员查尔斯·萨姆纳。萨姆纳此前发表了一篇题为《针对堪萨斯的罪行》的反奴隶制演讲，这深深冒犯了布鲁克斯。此次手杖殴打事件凸显了南北在奴隶制问题上的紧张关系日益加剧。
1856年，共和党作为对1854年通过的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所引发政治动荡的回应而成立。该法案引发了对奴隶制向新领地扩张日益增长的反对。该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费城举行，约翰 C. 弗里蒙特在1856年选举中被选为其首位总统候选人。
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设立了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两个领地，并允许这些领地的定居者自行决定是否在其边界内允许奴隶制。这一被称为人民主权的理念实际上废除了1820年的密苏里妥协，后者曾禁止在路易斯安那领地北纬36度30分线以北实行奴隶制。该法案对领地中的奴隶制问题产生了深远影响，它重新点燃了地区间的紧张关系，因为它打开了奴隶制可能扩张到先前被视为自由土地的地区，例如堪萨斯。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的通过导致支持奴隶制和反对奴隶制的定居者蜂拥进入堪萨斯领地，双方都希望影响人民主权投票的结果。这种对领地控制权的竞争引发了暴力冲突，并在1856年出现了一段无法无天的时期，被称为流血堪萨斯。
1856年的总统选举是一件重大的政治事件，它是一场由民主党人詹姆斯·布坎南、共和党人约翰 C. 弗里蒙特以及美国党籍前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参与的三方角逐。詹姆斯·布坎南赢得了这次选举，成为美国第15任总统。
詹姆斯·布坎南的总统任期主要因未能有效应对南北之间日益加剧的紧张关系与分裂而为人所知。这些矛盾最终在他卸任不久后以美国内战的爆发而告终。由于在领导力和危机管理方面存在重大失误，他的总统任期常被视为美国历史上最不成功的总统任期之一。
1857年臭名昭著的德雷德斯科特案判决宣布，奴隶无论仍被奴役还是已经自由，都不是公民，不能在联邦法院提起诉讼。他还宣称国会不得在美国领地禁止奴隶制。民主党人布坎南公开支持这项支持奴隶制的德雷德斯科特判决。
民主党人布坎南支持奴隶制的立场不仅使紧张局势升级为南北战争，而且他对国家经济管理不利，导致了1857年恐慌，这在大萧条之前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之一。1857年恐慌导致了持续数年的严重经济萧条，企业和银行倒闭，失业增加，股市下跌。
在布坎南担任总统期间，南方各州开始了脱离联邦的进程。他们的脱离是对1860年共和党人亚伯拉罕·林肯当选的回应。布坎南对这场脱离危机采取了被动的做法，认为联邦政府无权以武力阻止脱离，这种缺乏果断行动使脱离运动势头增强。他缺乏强有力的领导，又不愿采取果断行动来应对这场脱离危机，从而助长了南方的看法，他们可以在不遭到军事反对的情况下脱离联邦。
1860年，亚伯拉罕·林肯当选为美国第一位共和党籍总统。1863年1月1日，林肯总统签署并颁布了最终的《解放奴隶宣言》，宣布在邦联控制地区的所有被奴役者将被解放。
这一道行政命令对内战产生了重大影响，使这场冲突不再仅仅是为了维护联邦，也成为结束奴隶制的斗争。解放奴隶宣言并未立即解放所有被奴役的人，它专门适用于邦联控制的地区，而联邦在这些地区的权力有限。随着联邦军队推进并控制邦联领土，宣言得到执行，这些地区的被奴役者被解放。解放奴隶宣言是美国最终废除奴隶制的关键一步，并为美国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的通过铺平了道路。该修正案于1865年12月6日通过并获批准。
自19世纪50年代起，共和党的解一直陷入奴隶制问题的危机。全国分成两个主要阵营，分别代表两种主要的政治思想。1856年，一场分离进程开始，支持与反对奴隶制的群体迁入堪萨斯领地，试图维护各自对奴隶制的立场。恰在此时，菲拉铁菲政与老底家分离，民主党人支持奴隶制，而共和党人反对奴隶制。
1856年，流血的堪萨斯代表了即将到来的战争的一个缩影。那一年，一位支持奴隶制的民主党人被选为共和党号角的领袖，而他无效的领导成为无效总统任期的象征。直到最近的这些最后日子，他先于第一位共和党总统，而后者被迫收拾布坎南总统任期留下的烂摊子。
到了1863年，共和之角颁布了启示录第十三章所述地上兽历史上最重大的行政命令。这项行政命令针对奴隶制。该宣言中的一段写道，在公元1863年1月1日，凡在任何州或该州指定部分内被作为奴隶拘禁的所有人，而其人民届时正在反叛美利坚合众国者，皆自彼时起，此后并永远自由。美利坚合众国行政政府，包括其陆海军当局，将承认并维护此等人士之自由，并且在他们为获得实际自由所做的任何努力中，不会对这些人或其中任何一人采取任何压制行为。虽然在那时，奴隶制问题的解决在历史上仍不完整，但当林肯写下凡在任何州被拘为奴之人皆自彼时起此后并永远自由之语时，宪法的本质得到了承认。
林肯正在回归宪法所表达的根本原则，即人人生而平等。林肯在回归这些根本真理的同时，新教的角却在拒绝其根基性的预言，也就是关于奴隶制的预言。因此，正当共和党的角在历史上就奴隶制发布其最重要的行政命令之时，新教的角也在其预言性的历史中就关于奴隶制的预言发布了最重要的行政命令，而这一预言由摩西的誓言与咒诅所代表。共和党的角选择回到根基之处，而新教的角则选择拒绝其根基，回到他被指示永不可再返回的那些对象。
1863年，共和角被划分为两个阵营，正如古代以色列王国在耶罗波安与罗波安时期被分裂一样。1863年，新教角在法律上与共和角相连，正如耶罗波安在伯特利和但所立的两座祭坛所象征的那样。这两只角在历史中彼此并行，而1863年的历史尤其代表了末世的历史。
米勒派的历史在14万4千人的历史中被重演，但也带有几项预言方面的注意事项。其中一项是，在米勒派的历史里，目标受众首先是运动之外的人，随后才是运动本身。在14万4千人的运动中，启示录18章的两个声音界定了两个目标受众，但这些目标的顺序与米勒派历史相反。第一个目标是神的子民，第二个声音所指的神的另一群羊，他们仍在巴比伦中。
另一个先知性的警示是，虽然这两段历史都从一个教会过渡到另一个教会，米勒派是从菲拉铁菲转到老底家，而第三位天使的强大运动则从老底家转到菲拉铁菲，这就表明米勒派是从第六个教会进入第七个教会，而十四万四千人则从第七个教会进入第八个教会，即第八却属那七中之一。
共和党之角在1863年前后的历史中，开始从一个支持奴隶制的国家转向一个反对奴隶制的国家。那段历史的危机确立了两个政党，而这两个政党在这些末后的日子里仍是相同的对手。
正如那段历史中的第一位共和党总统在战争结束后几天即遭暗杀一样，最后一位共和党总统在全世界欢庆时遭到象征性的刺杀，被弃于街头，仿佛已死。他被刺杀不是在内战结束后几天，而是在最后一场内战开始之前。
第一位共和党总统之前是美国历史上最无能的总统，而最后一位共和党总统之前也将是同样无能的总统。
在第一位共和党总统之前的那位民主党总统的无能引发了演变成内战的危机，如今同样的无能正在发生。在最后一位共和党总统之前的那位民主党总统以那样的方式管理经济，以至于造成了截至当时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经济崩盘。两只脚并行直至星期日法令1863年，两者的第一代都开始了，而对两只脚而言，第四代也是最后一代将面向东方，向太阳下拜。
以利亚的信息总是伴随着神的审判，以此印证那警告的信息。如今世界的人类社会正像洪水以前的人们那样生活，他们吃喝并指望全球主义的科技巨头解决任何可能出现的问题。神的话语指出，世界如今正处在一场巨大危机的边缘。
夜里如何？我是否领会这些信息的要义？我是否明白他们在伟大救赎计划最后阶段中所占的位置？我是否对更确的预言如此熟悉，以至于能在我周围正在发生的事件中看出确凿的证据，表明那即将来临的君王已近在门口？鉴于上帝所赐的亮光，我是否意识到落在我身上的责任？作为他的管家，我是否正使用托付给我的每一种才干，做出有针对性的努力去拯救将要灭亡的人？还是我不冷不热，漠不关心，部分的与邪恶的世界相混杂，把上帝赐给我的资源与能力多半用在自我满足上，比起推进他的事业，我更在乎自己的安逸与舒适？我是否因自己的行径而强化了在世上日益增长的一种确信，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发出不清晰的号角声，正沿着世俗之人的道路前行？
我们听见上帝逼近的脚步声，他要因世人的罪孽惩罚这世界，末时已迫在眉睫，世上的居民正被捆成一捆一捆，要被焚烧。你会与拍子一同被捆起来吗？你可知道，每年有成千上万、十万之数的灵魂正在灭亡，死在他们的罪中吗？上帝的灾殃和审判已经在施行，而灵魂正走向灭亡，因为真理的光尚未照耀在他们的道路上。总会每日公报，1897年4月1日。
夜间，我以心灵渴慕你。是的，我里面的灵清晨寻求你，因为当你的审判施行在地上时，世上的居民便学习公义。以赛亚书26:9。